甘霖神学培训系列。个人布道法，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耶稣这三天，他去哪
里？阴间嘛。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他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里呢提到说，主耶稣下去阴间呢，对那些以前呢悖逆不信从的人呢传道，曾去传道。那这个传道基本上呢就是告诉他们他所完成的事情。那主耶稣下到阴间的时候呢，我想他是对这些人讲说他已经战胜死亡了，然后他把这些乐园的人提上去，但是他就是对这些悖逆不信从的人来提到说宣告他战胜死亡的信息。时间怎么分配我不知道，我只能跟你讲他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死了就能进入耶稣。
假使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就跟保罗一样，保罗是他是说我那个时候是神的灵可能把他提让他离开他的身体，所以他不知道是他的灵魂上去还是他整个身体上去，他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他在三层天在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话语。所以保罗常常跟我们讲说，我假使离开我的身体呢，就马上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因为想念你们，你们需要我，所以我宁愿留下来。你们保罗不是这样讲过吗？所以你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马上你的灵魂就到乐园里面与主同在，在上面。
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没有信的人，他活的时候不信耶稣，他死了还有机会吗？
他的问题是没有信的人，他活着时候没有信耶稣，那死的时候还有机会吗？我想他唯一的机会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念到的启示录二十章那里，就是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他最好一点罪都没有。假使他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义人，那么神一定请他上天堂。但是呢，在神面前呢，假使被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中的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他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这个是你的机会。那你要是不愿意，你就看你自己行为是不是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可以的话，我想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你自己说真的没有罪，神不会诬赖你。
老师，将来这个天上我们还认识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有没有试试看？你拿你那个婴孩的照片出来看的时候，我问你，谁认得出那个是你？你的父母可能认得出来，可能认得出来。你旁边的朋友呢？假使不是很熟的朋友看呢，那怎么会是你？他说：“哦，你小的时候啊，现在对于有些男生呢，我一点看不出。”这个小 baby 很英俊，告诉你是像那样子。你知道那个你的像我们会变，成长一直在变，但是呢有一点蛛丝马迹跟你很熟的人可以认得出来。那我想将来我们有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不会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要戴眼镜啊，还有呢那个头发呢少了很多啊，牙齿呢一去不复返。那这些东西我想没有人希望一直到永恒里面都是秃头啊，这个很伤感情的事情。那或者有人他是有些残疾的，他不希望在永恒里面永远是残疾。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基本上是没有败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是神会给你一个健全的一个好的形体。但是这个形体呢跟你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有相关联的。
先讲就是说，你曾经用视力传福音，然后失败，
啊哈。
那超福音，你对失败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要信。对不起，我还是有一点成功神学，没有人要信。因为四律他说，神爱你，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那么当 Dr. Bill Bright 他写这个的时候呢，那是基本上美国人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他说神爱你的时候，他就知道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那这些人一般只是因为他跟耶稣没有个人的关系，所以他就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这个是他的社会文化的这个基础。那你拿到台湾来用的时候，你说神爱你，到底是谁爱我？啊，他说我没有问题啊，我是关公的义子，或者我这个妈祖庙，这个妈祖我每次都很拜，他拜得很厉害，所以他爱我，我想应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他的观念呢，基本上四律呢，是因为有一个基督教的基础做一个背景。但是我们今天呢，对这些同胞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基础，再加上基督徒多少有一些愧缺我们自己的职守，我们很少把福音向外面能传出去，很多人根本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好消息。福音是什么？去看它叫做传福音。不是的，我们很多人连福音都定义不清楚。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学府，但是我里面的基督徒，当我问他这些圣经的问题的时候，或者叫他什么叫做福音的时候，他答不出来。我在那，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没有人跟我讲，我必须到美国以后我才清楚什么叫福音。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说一定要讲清楚啊！假使你不讲清楚，人家怎么能够信？你不传道，人家不听到，人家怎么能够信道？但是连什么是福音都讲不清楚，你怎么要 expect 人家信？这很多是基督徒的责任。假使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他们不信，那他们有神来管教他们，有神来审判他们。但是假使我们不传，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怪别人。
李老师，过去你传福音的经验归纳起来，像在传福音有什么样的原则跟基
础？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就是你看他要死了，要赶快救他就好了。你要救他的时候，你不管他是先抓他的耳朵或者先抓他的脚，只要把他从水里救起来就好。你抓到哪里都无所谓，抓头发也可以，只要抓起来都好。所以你要是真的有要救灵魂的心，你福音传的就是说先该讲这个讲那个，变成该讲那个讲这个，就讲的没有头绪，可是他信了那就好了。所以干什么，就是你去抓他就是了，你不用想太多，你就做久了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做。刚开始都是这样子，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去做了就可以。在这边我稍微给你们多一点的东西让你们去想。那我问你，神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上面的水在云里面，那上面的水有多少？上面的水有多少？好，假使今天天上所有的云里面的水都同时降在地上，同时全部降下来，有多少的水分？什么人念大气科学？是那个气象学家。气象学家跟我们讲，差不多有2寸到3寸，就是叫水同时下来，它可以盖住整个地球，差不多2到3寸这么多。所以没有了很多的水，就是2到3寸。那么在这个洪水的时候，地上下了40昼夜的雨，那个淹到地上，那个水有多少？他说第7章20节，他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昼，山岭都淹没了。因为这个方舟是30昼，一走差不多18寸或者是21寸，看你是大走和小走，可以是18英寸，可以是21英寸。那么他呢，就是说水势淹过高山超过15昼，因为方舟是30昼，所以假设它一半盖在水里，所以它不会触礁。方舟基本上不是做航行用的，就是浮在上面，就是救命用的。所以很明显的，天上的云的水不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问你，这些水从哪里来？ 他从天上降下来嘛。很明显的哈，在起初的时候，神把水分开了，上面的水跟下面水都分开的时候，上面的水啊比现在要多。因此有人呢就设计一个模式啊，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上面有一个叫水汽圈，水汽圈呢是遮盖住整个地球，那它降下来的时候有这么多啊遮盖地面植物走。那我再问你们，神说水退的时候啊，它就退走了，一年以后水就退走了，到你那些水去哪里？好，因为整个地球是被淹没的哦，是不是洪水嘛？它整个地球是淹没的，然后水退了以后，那些水去哪里？好，回到天上去。可是现在天上，我不是跟你讲吗？我们现在只有两寸到三寸啊，没有全部回到天上去啊。好。哦，跑到北极跟南极，有可能哈、哦，北极南极有一些水分。我给你们看一个章节哈、哦，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然后我们一起念第六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来。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花，水便奔流；你的雷声一花，水便奔流。珠山身上，珠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个地方呢可以是一个 model、啊、这个 model 可以是洪水之后退掉的时候，也可以是第三天神把海跟陆地分开的一个 model。 还有基本上呢，就是说神呢使诸山上升，诸谷沉下，可能在神当初造的时候呢，那个山呢、啊、没有那么高，不像今天的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事实上你知道喜马拉雅山这些玉山、啊、这些山都是属于造山运动的时候，假使按照地质学来讲是比较后期所产生的。它基本上就好像你说假使你用粘土弄一个球，那这个捏好一个球，你的球有凹凹凸凸哈。所以起初神造的山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水呢就全部把它盖住了。然后呢当诸山上升，诸谷沉下的时候，就好像你把一些地方压下去，有些地方就凸起来，所以呢水就退到那个谷里面去，那山就冒出来了。所以一部分的起来，一部分的沉下去。所以你今天看到地球大部分的地方是在水里，只有小部分的是陆地，那所以呢大部分的水就退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模式，我们不知道，将来你问神的时候最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能的 model。 为什么有这个 model 呢？因为有几个例子哈，你们有看那个侏罗纪公园，它里面不知道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有那个鸟啊，那个会飞的那个鸟，有没有很大那个鸟叫抓它们，有没有？那个鸟很大，那个叫做始祖鸟，对不对？这个始祖鸟呢比老鹰大很多啊。假使那个鸟今天活着的话，它是真的像电影所讲的那侏罗纪公园，那今天活着的话，那个鸟呢真的来讲它很不容易飞起来，飞不太起来。因为那个鸟哈，基本上你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有流体力学，流体力学事实上可以算了，它这个鸟呢重量比较重，然后呢那个翅膀没有那么大，有点像譬如我们讲波音747，波音747要起飞的时候呢一定要长的跑道。为什么长的跑道？它可以冲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呢它才可以飞起来，所以你一定要很快的速度你才可以飞起来。那鸟呢它跑不了那么快，所以一定要风啊，靠风逆风的时候它才可以飞起来。可是哈、啊、假使啊这个空气密度比较密的时候呢，风速不用那么快它就可以飞起来。很简单，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死海，我们当中很多不会游泳的人，你把它丢到水里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往下去，对。但是你把它丢到死海里面它沉不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比较密，水基本上就是流体，那个水比较密啊，所以当空气比较密的时候啊，它就是浮力就大， 好，所以风不用那么大，它就可以飞起来。所以这种鸟呢，基本上呢，在现在几乎不太可能动了，但是在以前的时候它就可以飞，所以很可能当初它活的环境跟我们的不太一样。那另外那个在那个西伯利亚世上有很多长毛象，叫做 mammoth。这个象呢，现在都已经是化石了啦。这种象呢，就是你有时候你还看到那个图画，它毛很长，所以它可以在西伯利亚那么冷的地方来活。这种象呢，事实上化石很多，所以他们很多从他们可以取这个象牙。西伯利亚因为是冻原，夏天比较热，然后冻原的那个冻线就退了，往高山退。那有时候就是整个象啊，整个长毛象的身体就出现了，融化了就出现，从冻原里面出现。那它因为它这个，你叫它化石也好，或者事实上也不完全是化石，它就是解冻以后那个肉还是很新鲜，所以那个野狗都会去吃，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做成标本，连那个皮肤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呢，有那个法国的皮肤学家去研究这个象皮，就是说为什么它可以活在那么冷的环境。后来他发现这个象基本上的皮肤跟现在非洲的象没什么大的差别，只不过它的毛比较多而已，表示说它并没有抵御那个寒冷天气的本能。那这个同样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那个北极，在靠近那个北极那一带地方，在西伯利亚那一带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毛象？因为它需要很多的植物，你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植物，你不能够生存。在 Nebraska 的西南角那里有一个National Monument， 美国的 National Monument， 它是很多化石的，它是化石的坑里面呢死了很多的动物，那都变成化石，但是里面呢有野牛，还有什么？还有鳄鱼，还有骆驼。但是 Nebraska 那个很冷的地方呢，不应该有这种动物的。那表示说，基本上以前神造的世界跟现在可能不完全一样。那我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德州的 Millen 啊，它有一个石油井啊，一个小孩子掉进去，一个小女孩，好像叫 Jennifer。那个时候在世界上造成很大的新闻，因为他们就要救这个孩子，就把那个井挖开，把他拉出来。但是他陷在那个井里面很久，所以拉起来的时候呢，抓起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末肢啊，因为夹在那个空缺里面，已经空那个缺口里面夹了很久，就要截肢，应该要截肢，因为你没有氧气久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那些末端就是要截肢了。可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面，里面给它高压的氧气，结果它的红血球呢就在那种压力下，它能吸带更多的氧气，所以它虽然说循环很弱很弱，但是它把那氧气带到末肢里面，然后它就恢复了那个生机，所以后来没有截肢，那全部复原，然后他们给它个游行，哇，庆祝是很大的新闻。你想一想哈，神当初所造的世界，假使有一个水汽的气圈在外面的话，很可能地球里面压力比较大，氧气各方面供应比较好，也可能解释为什么人在当时可以活得比较久。就你知道那个人的岁数从800多岁减到400多岁，减一半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洪水过后。你再看看你家，是今天看化石啊，有很多那个虫啊，你在以前的虫都比现在大很多，虫当然活越久越大嘛，那你现在活比较短，就是所以以前事实上神给人所创造的环境是比现在优厚，我们很高兴我们的进步，但是你要是问你的祖先的时候，虽然他没有今天的很多便利商店，但是以前他的风景很漂亮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受了这么多的污染。所以到底是谁好谁不好很难讲。
有一些教派他们定义就是说，人现在是到乐园，然后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审判，审判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又要再经过一个到另外一个是不是叫天堂那个地方。
天堂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大概有一处还两处提到，那就是直接把 heavens 翻过去。事实上呢，我们一般讲天堂地狱，真的你讲圣经里面没有地狱这两个字，他讲的是硫磺火湖。天堂地狱是一般所有的宗教，你讲天堂地狱大家都大概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天堂地狱是我们观念里面一个很好的地方跟一个很不好的地方。那圣经很清楚的讲的就是用乐园这两个字，然后地狱呢，圣经讲的其实就是硫磺火湖 Gehenna， 那就是一个硫磺火湖的地方。启示录讲的新天新地呢，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是这样子，有一天会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叫 Jacob's Trouble。 Jacob's Trouble 呢，是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人要受苦。很快的就是说，我们经过背提，背提以后地上呢就进入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基本上受苦的呢，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没有信主，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讲到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外邦人数目满了，然后神就不再用教会来向世界做见证，神回复到用以色列人向世界做见证。那以色列人全家信主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大批大批的信主，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大灾难的时候。那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带领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后来会有一个叫做哈马吉多顿的大战，哈马吉多顿的大战以后呢，神要带领天上的圣徒，就是这些复活的圣徒，一同来到世界上设立他的宝座，治理这个世界上一千年。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就是提到神耶稣实际上来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的光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得胜的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那些一千两银子藏在地下的呢，说把它丢在外面的黑暗里，意思就是他跟神国度的治理没有份，所以他会哀哭切齿。但是不是他没有救恩，他有他的救恩，但是在那里哀哭切齿。法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巴斯格，这个是一个17世纪的法国的科学家，他是测量出大气压力是760厘米汞柱的这个科学家。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样可以量出大气压力？我们这房间里面有没有大气压力？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压力？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感觉到压力？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压力。你有气吗？你身体里面有气，所以外面里面的压力平衡的，所以你不觉得有压力。你怎么样能够测量大气压力？必须要有什么？造出什么？真空，对不对？你有一个真空的环境，你就能够量大气压力。像你那个放在饮水机上，那个水倒过来，那个水可以比那个外面高，为什么？因为就是大气压力嘛。你水把它倒过来的时候，里面是真空的，所以没有压力。那你就是那个破一个洞啊，那个瓶子破一个洞，你就水就全部流出来。所以因为大气压力支持那个水，最简单的就是你把一个杯子放到水里嘛，装满了水，对不对？那在水底你把杯子转过来，那慢慢拿起来，你就可以发现杯子里面的水可以高过外面的水，因为大气压力嘛，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就是真空。所以你知道你要能够量大气压力的话，必须要能够制造出真空来。那这个巴斯格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神学家，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科学的名词来描写这个神学的现象，来描写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像神的形状的真空。我想把你的心打开，不会有这个真空了，因为一打开空气就进去了。可是他这个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形容，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个像神的样子，一个 God shaped vacuum，就像神的形状的真空。因为是它真空，所以我们尝试用东西填满，所以很多人就是一直努力赚钱，他想我要是赚很多钱我就能够满足了，能够填满的。真的能够填满吗？你看很有钱的，你问他说你要多少才够，他说再多一点。假使他真的能满足的话，就有停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停的时候。有人说我读一个博士学位我就满足了，真的吗？你问读一个博士学位，他又在想第二个。有的人说我娶两个太太我就满足了，不可能的事情。你会发现呢，有的人说我做到某个官位我就满足了，有吗？现在很多那个位置不低的，他还在还要竞选总统啊。所以你知道，就没有什么官位能够让你满足的。因此呢，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在那个忏悔录里面呢，他对神说，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一直没有办法安息，直到他们找到了你。他说我们的心一直没有办法安息，直到我找到了你。所以只有当神呢进入这个神的形状的真空里面呢，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所以你们假设想找一个工作呢，是永远不会被辞退的呢，那就来做传道人。 真的，因为假使你真正是忠心去传神的道的话，你会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他的心中都有个空缺，他都需要神，你传是传不完的。那问题你要是不做的话，你当然很多时候你就有问题了。那你要是忠心做神工作，这个工作是做不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空缺，有空缺的地方呢，就需要神去填满。你现在想一想看，我们现在不能离开地球，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重力，我们需要有氧气，我们需要水分，我们需要有东西吃，对不对？将来你有荣耀身体的时候，有像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身体的时候，很可能你不受这些的限制。你看嘛，主耶稣忽然在他们当中出现，他们把门关起来，忽然在当中出现，然后呢又忽然间不见了。那我问你，他去哪里？因为他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他不是没有身体的。有人就想哈，你说这个墙壁哈，你要过去过不去，对不对？但是这个墙壁里面呢，其实 90% 是空间。假使你知道那个电子、质子、中子这些环绕的情形呢，你知道大部分是空间。那它所以每一个原子连接起来，是因为原子键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你要用力往那个墙壁跑过去的时候，你会撞到，会肿起来。同样呢，你的身体呢，其实也大部分是空间。那假使说这个墙是空间，这个身体也是空间，我假使要过去的话会碰到，对不对？但是我是两多空间，我是这样过去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假使没有这个原子键的话，一下子就过去。所以你想想看啊，假使你说你是荣耀身体，基本上不受这个限制，所以主耶稣可以一下子就穿墙过去，一下子就可以进来。而且他不只是我们这个三度空间，他可能是可以在四度空间里面。就像蚂蚁在地上走，我们把手拿起来，他以为没有手了，我们再放下去，他以为什么地方有一只手进来，他看不到我们在这边动，他只看到一只手出现，怎么又有一只手出现，又有一只手出现。同样主耶稣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所以将来神假使要给你一个人一个星球，你可能那些星球的那个环境不会限制你，就是多的是空间。我意思只是这样，因为现在是在地球上面，所以这只是好让你去想一想。神说天使不能结婚，所以要是有愿意跟人家结婚的天使呢，你想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坏天使。你慢慢想，我问你，你知道白蛇精的故事吗？他的先生是谁？许仙。白蛇精啊，我不认为是白蛇，他是精嘛，精其实就是天使。这种跟许仙结婚的精啊，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是坏天使。你知道华人的文化是离神很远的文化，它基本上第一个，它是人跟禽兽交合已经是错误了，因为它是白蛇嘛。圣经明明讲到男人只能跟女人结婚，不能跟男人结婚，男人不能跟禽兽交合，同样女人不能跟禽兽交合，这是圣经很清楚讲。所以第一个已经错了，第二个它又是精，这是天使，天使不应该跟人交合，跟人交合的天使不会是好天使。刚刚有同学问我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的儿子在圣经其他地方指的都是天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天使，第二个是提到是赛特的后裔，第三个呢是指到那些受天使控制执政掌权的暴君。因为我们不是在上创世纪，所以我跟你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那个是天使，因为他提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这个 sons of God 还是 daughters of man， 这个是讲等类型，在闪族语系的用法，像那个巴比伦建造他们寺庙宫殿的时候，他提到说我有 sons of carpenter， 他就说木匠的儿子们有3000人，譬如这样讲。然后呢 sons of masonry 有2000人，就是做那个砖块的儿子。还有 sons of stone cutter 1000人，譬如这样讲。 并不是说木匠有三千个儿子都在这边做，不是，三嫂 carpenter 就是说 carpenter 的类型的人有这三千人，三嫂 masonry 就是做砖的这类型的人有这样子，三嫂 stone cutter 就是切石头的这些人有这么多人。所以你这里你想想看，他提到 sons of God 神的儿子，还有这里提到 daughters of men， 那基本上呢这个 sons daughter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都提到类型，就是说属于灵体的这个，还有属于血肉之躯的这个，他们结合基本上就是那些不应该结婚跑去结婚的天使。所以你看那个犹大书第六节啊，犹大书第六节呢，他提到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索多玛、厄摩拉是什么方面的罪？是性上面的罪，是不是淫乱性上面的，是同性恋。所以呢他前面提到这个不守本位，很可能就是同样类型的罪，就是在性上面的罪。这些不守本位呢，就是说他本来不应该结婚的他去结婚，可能这些是相当厉害的天使，他甚至能够有后代，这些后代呢非人非天使，半人半天使。我问你，主耶稣是决定不救这些天使，假使主耶稣要救天使的话，他怎么救他们？他要变成天使替他们死吗？主耶稣救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主耶稣没有罪，取得人的形象替我们死，因为犯罪的是人嘛，所以人才能够得到赦免。假使主耶稣要救天使的话，他必须要为天使而死啊，因为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代赎。但是问题在这里，天使不是像亚当一样，我们是从一个亚当生为所有的人，所以因为第一个亚当的关系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第二个亚当的关系所有人都因着信可以称义，因为我们是同职的。但是天使不一样，天使有不同的等次，天使不是从一个天使生下来的，每个天使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说因为主耶稣变成一个天使，那你问说哦，他是哪一个等次的，到底是主治的还是掌权的还是有能的，是哪一个等次，你不晓得。所以这个就变成整个救恩很混乱，所以洪水也是必须的，把这些混乱的事情全部重新开始。这是我的解释。
那个天使他会有后代，我想圣经上好像没有这样的章节认为天使他有性的能力，
所以我才问你这个白蛇精是怎么一回事嘛？你想一想，你说是文化传说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呢，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美国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有的女的她不结婚，她有一个男朋友，这个巫婆啊，她常常来找她，她觉得还可以让她得到性高潮，她问她朋友在哪里，看不见的，那这个基本上是交灵，这是很邪恶的东西，这个神是说不能够做的，就是说有很多天使，他有很多能力，所以我刚刚问你啊，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不是那个创世纪十八章他可以吃东西啊，我问你他东西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想，天使能力相当的大，有很多很过分的天使，神就把他暂时拘禁起来放在无底坑里面。所以你们刚刚念那个群的故事里面呢，他跟耶稣讲说我们时候还没有到，不要让我们到无底坑里面去，让我们到猪里面好不好，他们人不能进去，他说猪也可以。那无底坑是什么？无底坑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阴间一样啊，以后那个撒旦要被暂时放在无底坑里面，无底坑是一个拘留所，还没有审判以前暂时拘禁起来，等待最后的审判。那要是他是太糟糕的，就像犹大书第六节里面提到，把他囚禁在黑暗里面等待末日的审判，因为他太过分了，所以神不愿意再给他在这边缴获过分，因为天使的活动还是在神允许的范围里面，神要是不允许他还是不能动。
天使年度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背题，背题以后呢应该是地上就进入大灾难，因为背题主要是对教会里面的人。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 教会今天主要是外邦人，没有太多以色列人在里面，但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呢，罗马书十一章提到神要重新来处理他跟以色列家的事情，所以教会被提以后，这个世界回复到以色列人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启示录里面提到144000个证人，每个支派12000人，那全部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大大被神所使用。那这个时候是世界上大灾难的时候，等到大灾难到了最后，哈马吉多顿，哈马吉多顿基本上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了，他们也是要攻击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骑着白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穿着白衣，上面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大腿上，然后他的溅满鲜血，他就下来带着圣徒带来与这些哈马吉多顿的大战，赢了以后呢，他就要进入千禧年度，要治理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回到那个第一次所讲的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银子，他德国的日子来了，他就说你可以进来管理5座城，管理2座城，实际上跟他的治理。
我们会经过大灾难。
人家是问我的立场，我不相信基督徒会经过大灾难，但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有很多人会信主，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出来为神工作，那个时候信主很多人会殉道，不容易的时候。自杀的人能不能得救？我跟你讲我的看法，你生出来的儿子，乖的孩子叫做好孩子，坏的孩子叫做坏孩子，自杀的孩子叫做自杀的孩子，叫做死孩子，还是孩子。所以假使是神的儿子就永远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女儿就永远是神的女儿，他是很笨就是了，但是我不觉得他会失掉救恩。我这样讲并不鼓励你们去自杀，因为自杀还是不对的。这样你知道天使没有质量，所以他的行动很特别。虽然说中世纪的时候说多少天使可以在一根针的尖上跳舞，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很无聊，但是你想想看确实有它的意义，它可以动作不影响别人。你们看过幽浮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这个幽浮。幽浮这个东西啊，有人说他们看到这个幽浮啊，它的动作它是很快的速度，而且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转90度。这个东西是很特别，因为呢一个这个 U 幅譬如它要转90度的时候，它速度是 U 背往南，然后接着 U 西往东，就是在物理学上的话，它这一方面的速度一定要减到零，那这方面的速度要渐渐增加，它才可能达到这个转弯的目的。假使这个速度渐减，这个速度渐增的话，那它的线呢就会是这样，是一个弧线，它不可能是这样垂直的转弯。因为物理学有一个定律，它说 M delta V equal to F delta T， 就是这个有质量的东西呢，它的速度的改变跟力量乘以它时间的改变，好，这个叫做动量的定律。所以你要是有质量的东西呢，它一定要有这个减速加速的情形才转得过去。那可是有人看到这个 U 幅，它的转弯可以直转直角，速度很快。那唯一的解释啊，是它是没有质量。事实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有一些东西，它可以很快的速度转直角，甚至一连转好几个角啊，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你们常常看到的蚊子啊蚊子没有那么厉害，有什么苍蝇，没有那种事情哈，有什么东西。你看到下雨的时候，特别下雨的时候你看到的，要是打雷的时候，闪电，你看过闪电没有？闪电这样唰这样一下好几个弯啊，他有没有说我这样子唰唰唰这样子很慢，就减速加速，有没有？没有，他那电的速度是这个一秒钟绕地球好几周来，它就是很快，所以它可以转很多个弯，但是一下子就下去。为什么？因为它是能量，因为电本身没有质量。所以 U 弧这个东西假使它有理智的话，我自己认为可能就是一种天使的现象， 这个你们可以去想，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坏天使、堕落的天使在这些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呢，是用偶像的方式出现。但是呢，很多在比较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或是基督教影响因此偶像没有的地方呢，它很多时候是用这种其他的方式出现。这个坏天使的出现，它的花样可以翻新，会翻新的，但是呢，它脱离不了被造的这个特性。所以你假使了解天使的特性的话，你多半你可以有时候可以思想出一些东西来。那这个幽浮这个东西只是一些个人的意见，你们孤妄言之妄听之，那这个也有时候也没有人，就是看到的人也不多，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呢很有意思。你要是再注意一下看那个接触到幽浮的这些人，注意一下他的品德，或是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交灵的活动，那有时候你就可以更确定那个是不是属于坏天使的现象。这个是也要去思想。
对，有一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辨别哈，就是说，假使又需要透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医治的话，你要晓得超自然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些潜能呢、也许是我们不知道，你把它发展出来，这有可能，但是你要很小心，因为这种新的把戏会一直出来。现在很多气功，然后是法轮功，现在新的名词一直出来，你永远追不上的。但是你就要辨别它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假使是灵界的活动，它脱离不了受造的本质。
你刚才提到那个《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
啊哈，
那个当该隐杀了亚伯。
啊哈！
后来他被赶出去，那时候他跟神说，听到神在他身上这个记号，你害怕被别人追杀。
啊哈！
但是那时候神不是只照你往上下挖。
OK， 那圣经上哈，假使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记录的话，那么圣经事实上就不止这么多了。所以他提到亚当夏娃只有就是提到该隐跟亚伯。那另外也有可能哈，就是说当时人都活得很久。所以即使只有该隐亚伯，以后也会有赛特还有其他的人。你要是把那个你看800多年的时候，其实好几代都在那里，那个人都不少了。所以呢，他要求神保护他，让以后再出来的人不会杀他。我们知道这个兄弟啊，跟凶手的凶啊，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头上一个记号。那这个就是你看到就想到这个该隐。这个中国字里面有很多的字呢，其实是可以思想的。
该隐出去以后面，他后来在妻子是从
最早的时候就是兄妹结婚嘛，因为是从亚当夏娃一个进去嘛。你看那个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他们都是近亲结婚，但是到了后来呢，就不能够再娶婉君表妹了，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你看那个近亲不能结婚是什么时候的规定？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规定，那是从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才开始。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摩西以前几百年的人，那个亚当夏娃是更早好几千年以前的人。所以那么早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从开始的，就是开始就是从神从一本造万人嘛，就是从一对夫妇造，刚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基因基本上在刚开始的时候神造的是完美，所以刚开始犯罪的时候那个问题比较少，所以近亲结婚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后来这个基因里面毛病越来越多，你近亲一结婚问题都出来了。